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这个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
这个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告。
宣告上帝对你有极其广大和深远的爱。
宣告上帝对人有极其广大和深远的爱。
这爱极其广大，覆盖所有的人。
这个爱极其广大，覆盖所有的人。
这个爱极其深远，一直绵延到永恒。
这个爱极其深远，一直绵延到永恒。
上帝爱世人，这是极其重要的启示。
上帝爱世人是极其重要的启示。
然而有很多人对这句话毫无反应。
然而很多人对这句说话毫无反应。
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当然不会在意这句话。
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当然不会很在意这句说话。
很多基督徒听到这句话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很多基督徒听到这句说话都没什么感觉。
因为这句话听得太多就麻木了。
因为这句说话听得太多已经麻木了。
今天是受苦节。
今天是受苦节。
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日子。
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赎罪的日子。
我们期望圣灵鼓动我们的心。
我们期望圣灵触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上帝那无比的大爱，
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上帝那个无比的大爱。
在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一个故事。
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一个故事。
故事的题目是再被狐狸骗了一次。
故事的题目是再被狐狸骗一次。
作者沈石溪在他故事当中讲他自己亲身的经历。
作者沈石溪在故事里面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他说在文革的时期我初中刚毕业。
他说在文革的时候他初中刚刚毕业。
我从上海被下放到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
在上海被下放到云南的西双版纳。
刚刚到几天我在城里买一只大肥鸡。
刚刚到了几天我去城里面买了一只大肥鸡。
回家的路上，
在回家的路上，
就看到一只火红色的很漂亮的狐狸，
又看到一只火红色很漂亮的狐狸，
就奄奄一息在山边的路旁倒在那里，
奄奄一息咁样瞓低喺山边嗰个路上边。
我就知道狐狸的皮很值钱啦。
我知道狐狸的皮就很值钱嘅。
我就放下我手中的鸡去抓那个狐狸。
我就抌低手入边只鸡去捉嗰只狐狸。
当我靠近那个狐狸，正要下手要抓它的时候，
当我靠近嗰只狐狸，正想落手去捉嘅时候，
狐狸一跳而起，就很快就跑掉了。
只狐狸一跳而起，飞快咁样走咗去。
同时只母狐狸就把我放下的鸡都偷走了。
同时一只狐狸乸就将我放低只鸡就偷走咗啦。
过了几个月，我到山上砍柴。
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去山上边斩柴。
在一棵大树底下有一个，发现有个洞，那是狐狸的窝。
在一棵大树底下咧，发现了一个窿，那个是个狐狸的窝嚟嘅。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就窜出来。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就钻咗出嚟。
跑到外面去。
跑咗出去出边。
我都认出那是我不久以前骗我的那个公狐狸。
我就认出那只就是之前呃过我的那只狐狸公。
我拿着柴刀就守着狐狸的洞口，等着那个母狐狸要跑出来。
我拿着把柴刀就守住个狐狸那个洞口，等着狐狸乸就出来。
公狐狸在不远的地方倒在地上装死，要引诱我离开。
只狐狸公在没几远的地方就瞓低在地下扮死，想叫我离开。
我知道那是他的诡计，我就不理他。
我知道那个是他的诡计，就没理他。
狐狸看到我没有上当，
只狐狸看到我没上当，
他就忽然一头撞在一棵树上。
突然间他就一头撞上去一棵树上边，
一边的脸撞到皮破血流，
一边的面都撞到皮破血流。
狐狸跟着猛咬自己的前腿的内侧，
跟着只狐狸就猛咬自己的前边那只鼻的内侧。
连胸前一块皮也都撕下来，
连心口前的一块皮都撕埋落嚟，
所以血肉模糊啊，
血肉模糊。
我很惊讶狐狸有这样疯狂的表现，
我好惊讶狐狸咁样嘅疯狂表现。
我稍微一分神，那个母狐狸就掉咗一小狐狸从洞里就窜咗出来。
我稍微分咗一下神，嗰只狐狸乸就担住只狐狸仔喺个洞入边就捐咗出嚟走咗，
都跑好啲好啦，
就走逃走咗啦。
我看下洞里还有几只小狐狸，
但我睇到个洞入边仲有几只狐狸仔。
公狐狸在里面很着急的哀叫，
只公狐狸咧就好焦急喺嗰度咁样哀叫。
我不管他，我依然守一洞口。
我唔理佢，我依然守喺嗰个洞口。
等了一会。
等了一阵，
公狐狸就举起他一只前脚放在自己的口里，
只狐狸公就拿起一只前臂就放在自己的口入边，
在关节的地方就咬下去，
在个关节的地方就咬下去，
骨头被咬碎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骨头都咬碎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那个小腿被咬断了，
个小腿都被咬断了，
露出了白白的腿骨，
露出了白白的腿骨，
喷出来的血把一大片的草地都染红了，
他喷出来的血啊，将一大片的草地都染红了。
我明白这个公狐狸所做的是极力要引诱我离开那个树洞，要我去抓他。
我心里面明白那只狐狸公是极力地想引诱我离开那个狐狸洞去捉他。
我可以不理他，
我可以不理他，
但是我好像没有能力去拒绝他那个邀请，
但是我又好像无力抗拒他那个邀请。
我一步一步走向他，
我一步一步咁样向佢行过去。
那个公狐狸步履艰难的在逃跑，
只狐狸公步履艰难咁样喺度逃走。
他一路逃，一路流着血。
佢一路走就一路流血。
我没有再回头看那个狐狸的洞，
我冇再翻转头去睇嗰个狐狸洞。
但我知道，这个时候母狐狸一定非常紧张，在转移他的小宝贝。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只狐狸乸一定是很紧张地在转移那些 BB。
终于丛林那边传来母狐狸的叫声，
终于丛林那边传来那只狐狸乸的叫声。
我知道他是在报告平安，
我知道他在那里报平安。
公狐狸一听到就立刻调整他的姿势，昂首挺腰。
只狐狸公听到之后立刻就调整他的姿势，就昂首挺胸。
我预期他立刻就会到，好不好？
我预期到他即刻就会走咗去。
但他只是做一个喘跳的样子，跟着就倒在地上。
但系佢净系做咗一个想跳起身嘅样，跟住就累低咗啦。
他因为流血太多就死了。
佢因为流血过多死咗啦。
啊，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故事就咁样结束咗。
喺2010年的受苦节，我讲嗰条。
2010年的受苦节，我讲过这个故事。
假如在当中啊，那时候还在的，应该还记得我讲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当时在度，应该仲记得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个故事，我的心久久都不能平静。
有一种深沉的悲哀。
有一种好深沉的悲哀。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我相信天下很多的父母都这样爱他的孩子。
我相信天下间好多个父母都是这样爱他的子女。
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宁愿牺牲一切。
很多父母为了子女都愿意牺牲一切。
但是狡猾的狐狸竟然有这样伟大的爱的表现、啊。
狡猾的狐狸竟然都有这么伟大的爱的表现。
神学诗还写了很多很有情味的关于动物的故事。
沈石溪还写了很多很有情味的动物的故事。
其中的故事叫狼狈。
其中另外一个故事叫做狼狈。
一只母狼的一双前脚被猎人的那个猎捕兽夹夹住了。
一只母狼的一双前腿呢就被猎人的那些捕兽夹呢就夹住了。
公狼就把母狼的脚咬断来解救这个母狼。
公狼就将母狼的脚咬断了就救了只母狼。
从此公狼就把母狼背在他的背上。
从此呢公狼就孭住只母狼在身上边。
他们一同去捕猎食物，
他们一起去捕猎食物，
一同到附近的农村去偷鸡摸狗，
一起去附近的农村去偷鸡摸狗。
村民就组成一支狩猎队，要带着一群猎狗要抓这一对狼狈。
村民就组成一支的狩猎队，带着一群的狼狗要捉这一对狼狈。
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两只狼，
他们终于找到这两只狼。
公狼因为背着母狼啊，跑得比较慢。
公狼因为要孭住只母狼，就跑得比较慢。
他们被猎狗团团围住。
他就被猎狗就团团咁样围住咗。
公狼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好多的。
只公狼本来应该有好多机会可以走咗去。
但他不愿意放弃披杀母狼。
但系佢唔愿意劈抌低只母狼。
佢拼命要保护只母狼。
佢搏命要保护只母狼。
他宁愿牺牲自己。
佢宁愿要牺牲自己。
结果两只狼都被咬死了。
结果两只狼都被咬死咗。
凶猛的狼竟然有这样伟大的爱的表现。
凶狠嘅狼竟然有咁伟大嘅爱嘅表现。
野兽为什么有这样爱的天性呢？
野兽点解会有咁样嘅爱嘅天性呢？
这种爱从哪里来？
呢种爱系从边度嚟嘅咧？
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
呢个系好奥秘嘅事情。
不相信上帝的人很难解释。
唔信上帝嘅人好难去解释。
野兽为什么会有这样爱的这种天性呢？
野兽点解会有咁样爱嘅天性？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哋基督徒都知道。
这爱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些爱是从上帝而来的。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上帝是爱的根源，上帝是爱的本体。
上帝是爱的根源，上帝是爱的本体。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有一对夫妻。
在美国路易安那州有一对夫妻。
克雷格和克里斯丁。
克莱格和克里斯丁。
克雷格是骨科的医生。
克莱格是骨科医生。
克里斯丁是物理治疗师。
克里斯丁是物理治疗师。
他们有四个儿女。
他们有四个弟弟。
17岁、15岁。
17岁、15岁。
12岁跟8岁。
12岁和8岁。
可以想象他们一定很忙。
可以想象他们一定很忙。
但他们竟然想要领养一个孩子。
但他们竟然还想要领养一个弟弟。
他们相信啊。
他们相信
上帝是把这个领养的意念放在他们当中，
是上帝将这个领养的意念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认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都是被上帝领养的。
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都是被上帝领养的。
所以他们要领养孩子，要与人分享上帝的爱。
所以他们要领养弟弟，要与人分享上帝的爱。
他们想要领养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他们想要领养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弟弟。
他们查询了有关的资料。
他们查询了有关的资料。
就发现在中国有60多万孤儿。
发现在中国有60多万的孤儿。
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
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
他们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
他们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
又花了不少钱。
使了不少的钱。
然后在2018年的夏天，他们终于领养了一个患唐氏综合症的一个中国的小男孩。
在2018年的夏天，他们终于领养了一个患唐氏综合症的中国小孩。
他们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叫 Boomer。
他们将这个小孩起名叫做 Boomer，
就是很蓬勃的生长的意思。
就是蓬勃生长的意思。
他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美好的成长。
他们希望可以帮助这个小孩美好地成长。
我们知道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样子比较特殊，不太好看。
我们知道患唐氏综合症的小孩的样子就比较特殊，不是那么好看。
他们的智能偏低。
他们智力有点偏低。
通常只有正常孩子的25%到50%的智力。
通常只有正常小孩的25%到50%的智力。
这样的孩子的发育也有障碍。
这样的小孩有发育障碍。
身体很可能会出现畸形。
身体可能会出现畸形。
所以养育这样的孩子要有特别的耐心和爱心。
养育这样的小孩需要有特别的耐心和爱心。
为什么这对夫妻有这样的爱心呢？
为什么这对夫妻有这样的爱心呢？
他们的爱心从哪里来？
他们的爱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他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
他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
1991年的年底。
1991年的
年底。
年底。
中国政府颁布了这个收养法。
中国政府就颁布了收养法，
就开始容许外国人收养中国的孤儿，
就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的孤儿。
美国是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一个国家，
美国是领养中国孤儿最多的一个国家。
从这个收养法开始，然后到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的孤儿被美国的家庭领养。
从那时开始到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的孤儿被美国的家庭
领养。领养孩子的家庭，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领养孩子的家庭，我相信绝大部分是基督徒。
为什么这些家庭有这样的爱心呢？
为什么这些家庭有这样的爱心呢？
他们的爱心从哪里来？
他们的爱心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他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
他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
从19世纪的中叶到20世纪。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
有数以千计的宣教士从欧洲、美国到中国来传道。
有数以千计的宣教士从欧洲和美国去到中国宣教。
他们设立教会，兴建学校。
他们设立教会，兴建学校。
开办医院。
开办医院。
帮助了许多中国的同胞。
帮助了很多的中国同胞。
1900年中国发生群匪之乱。
1900年中国发生了群匪之乱。
很多宣教士被杀害。
很多宣教士被杀害，
甚至全家都牺牲，
甚至全家牺牲。
在那样的悲惨的灾难之后，
在那个悲惨的灾难之后，
依然有很多宣教士前仆后继的到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来帮助中国人。
依然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地来到贫穷落后的地方来帮助中国人。
这些故事我相信大家听过不少，
这些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不少，
我不必多说了，
我不需要多说。
为什么那些宣教士要付上那么大的代价？
为什么那些宣教士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要来帮助那些跟他毫无关系甚至是满怀敌意的人，
来帮助那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甚至是满怀敌意的人呢？
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
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
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大的爱心？
为什么他们要有这么大的爱心？
他们的爱从哪里来？
他们的爱从哪里来呢？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他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
他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
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
上帝爱你和我。
上帝爱你和我。
上帝的爱当然包括动物所表现的爱。
上帝的爱当然超过了动物所表现的爱。
上帝的爱当然超过领养孤儿的家庭的爱。
上帝的爱当然超过了领养孤儿家庭的爱。
上帝的爱当然超过宣教士的爱。
上帝的爱当然都超过了宣教士的爱。
上帝对我们的爱最清楚的表现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
上帝对我们爱最清楚的表现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他来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赎罪，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来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赎罪，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说，
圣经说，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圣经说，
圣经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今天在座当中，不少人有儿女。
在座应该每个都有，在座不少人应该都有子女。
假如你的儿女生病要开刀了，
如果你的细路病了要开刀。
你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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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儿女生病了，要进医院，要开刀。
你的小孩病了，要入医院，要开刀。
你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吗？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
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呢？
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担心，很伤痛。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担心，很伤痛。
比你自己要开刀还更难受，对不对？
比你自己开刀更难受。
只有你的孩子被人用大钉子钉在他的手上，钉在他的脚上。
假如你的细路被人用大粒的钉钉在手上和脚上，
你想象一下，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儿女被人用大的钉子钉在他的手上，钉在他的脚上，你有什么感觉？
假如你的细路被人用大钉钉在手上和脚上，你有什么感觉？
我相信父母的心，他心中的伤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表达的。
我相信父母心里面的伤痛是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的。
上帝让他独生的儿子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给他的独生爱子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怎么样的感觉？
这个是怎样的感觉？
他是为了使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
他是为了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为了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为了给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你吗？
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你吗？
你有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吗？
你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吗？
你回头看你过去的年月，
你回转头看看你度过的岁月，
你看看你今天的生活，
你看看你今天的生活，
看看你的家庭和儿女，
看看你的家庭，看看你的子女，
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对你的爱？
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对你的爱？
上帝对你那宽广和深沉的爱，你领会了多少？
上帝那个宽广和深沉的爱，你领受了多少？
你怎样回应上帝的爱呢？
你怎样去回应上帝的爱呢？
使徒保罗说，
使徒保罗说，
基督的爱激励我，
基督的爱激励着我，
他替众人死，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激励啊？
你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所激励？
你是否愿意为主而活呢？
你愿不愿意为主而活？
你准备怎样为主而活？
你准备怎样去为主而活？
你准备怎样为主而活？
你准备怎样去为主而活？
教圣经说，
圣经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有没有愿意多花点时间来照顾基督的身体？身体
你有没有愿意多花点时间来照顾基督的身体呢？
你是否愿意多花点时间来关心教会的需要呢？
你有没有愿意多花点时间来关心教会的需要呢？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的，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我必须领他们来。
你是否愿意花时间认真去寻找耶稣所关心的那些迷失的羊？
你是否愿意花时间认真去这样去寻找耶稣所关心的那些迷失的羊呢？
你怎么样为主而活？
你怎样去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就为见证基督而活，
为主而活就是要为见证基督而活，
为主而活就为传扬基督而活，
为主而活就是要为传扬基督而活，
为主而活就为荣耀基督而活，
为主而活是要为荣耀基督而活，
不是单单在礼拜天做基督徒，
不是单单只只是星期日来做基督徒，
而是每天都认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而是每日都来认真地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不是单单在礼拜堂里面才做基督徒，
不是单单只在教堂里面做基督徒，
而是在家里在办公室任何的地方都认真地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而是要在屋企、在办公室、在任何的地方都要很认真地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为主而活就一定能够活得荣神益人，
我们为主而活就一定可以活得荣神益人。
你愿意为主而活吗？
你愿意为主而活吗？
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讲过很多次，
这个时代不缺乏科学家工程师，
这个时代不缺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个时代不缺乏医生、律师、教授，
这个时代不缺乏医生、律师和教授，
这个时代非常缺乏忠心为主而活的传道人和牧师，
这个时代非常缺乏忠心为主而活的传道人和牧师。
你是否愿意献上自己？
你是否愿意献上自己？
愿意被主差遣做传道人去传福音呢？
愿意被主差遣去传福音呢？
上帝在呼召我们，
上帝在呼召你，
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
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你是否愿意回应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是否愿意回应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请你感到上帝在对你的呼召。
假如你感到上帝对你的呼召，
我鼓励你把握这个机会。
我鼓励你把握这个机会，
献上自己，认真的为主而活。
献上自己，认真咁样为主而活。
这是一条蒙福的路。
这个是一条蒙福的路。
这是荣神益人的路。
这个是荣神益人的路。
我邀请你要与主同行。
我邀请你与主同行。
我今天要奉上帝的圣名向大家发出呼召。
我今天奉上帝的名来向大家发出呼召。
假如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有感动。
假如在今天的聚会里面你有感动，
你听到读的经文，你听到唱的诗歌，
你听到读的经文，你听到唱的诗歌，
你听到今天的讲道，
你听到今天的讲道，
你有感动，
你有感动，
你愿意又从今以后为主而活，
你愿意从今以后为主而活，
我相信这是圣灵在感动你，
我相信这个是圣灵在感动你，
你有这样的感动，
假如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愿意以后为主而活，
你愿意以后为主而活，
我就请你走出来，
请你站出来，
站在台前，
站在台前，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为你祷告。
如果你有感动，愿意献上一生，以后要做传道人，做牧师，
假如你有感动，愿意献上一生，愿意做传道人，做牧师，
我恭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我恭喜你有这样的感动，
请你出来，
请你出来，
要跪在台前，
跪在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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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为你祷告，
我就为你祷告。
如果你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决志，
假如你以前有过这样的决志，
但是你已经冷淡退后了，
但是已经冷淡了，已经退后了，
我鼓励你今天在上帝面前重新立志，
我鼓励你今天在上帝面前重新立志，
以后要为主而活，
以后要为主而活。
如果你成为基督徒已经很多年，
假如你成为基督徒已经很多年，
但是从来没有过立志，要立志为主而活，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试过立志为主而活，
这表示你的信仰很有问题，
这个表现你的信仰很有问题。
我盼望今天你能够立志，
我盼望今天你可以立志，
从今以后为主而活，
从今以后为主而活。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请大家站立一起来唱这个爱，
请大家站起身一起来唱诗歌爱。
在唱诗歌的时候，假如今天被圣灵感动人，就请你走到台前，决志为主而活的人，你就站在这里，愿以后做传道人的，做牧师，你就跪在这边，我为你们祷告，我们一起来唱就爱这个诗歌。在唱的时候你有感动，就请你到前面来。不再是我来时基督，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再一次来重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过的这恩典，看见主为我们所牺牲的，主你为我们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有不少弟兄姐妹站在台前，他们决志以后一生要为你而活，也有人跪在台前愿意献上自己，要做传道人，做牧师。主你知道他们的心，也求你保守他们心怀意念，保守他们一生忠心跟随主。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主让我们在由于软弱当中，我们能够重新有机会再起来。主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你用爱呼召我们，你用爱来造就我们。主，愿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能够在以后的日子能够更多的流露主的爱，与人分享主的爱。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机会，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请。